中纪委第一次提呢四个字，大外孙释放打光信号。北京冬奥压力大，两日再增21例，包括运动员同随队官员。全球腐败感知指数出台，中国贪腐超越国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6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受高层换届的20大影响，今年将会成为中共内部习近平和反习势力两大阵营的决战之年。1月24号中共中纪委对落马虎的通报入面，首次出现退而不休、顶风作案这样的字眼，颇有指桑骂槐的意味。中共中纪委通报对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岳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的时候，不单止说蔡岳生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更加批评他寡廉鲜耻、退而不休、顶风作案。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为这条通报划重点，话虽然近年来有不少已经退休的中共省部级以上高阶官员被查，但是蔡岳生是被中纪委点名通报退而不休的第一人。讲到退而不休，外界首先联想到的是一众退休之后仍然干政的中共政治元老。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阵营对江泽民、曾庆红等等反习政治元老发出警告信号。1月24号多维网发表一篇纪念邓小平南巡30年的文章，题为《南方谈话前后两种力量的博弈》，被认为是典型的借古喻今，以30年前的中共路线斗争来影射当下。政论人士何青莲在大纪元发文进一步分析说，这篇文章还同江泽民算了最重要的一笔账，即是他在六四之后两年几犯过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错误。多维网文章开篇说，邓小平在决定给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时候曾经交代，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一个字都不可以动。不到两个月之后，江泽民就在第一个七一讲话入面挑起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两年之后的1991年，江泽民再在中共建党70周年讲话入面重提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认同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官员培养计划。多维网说，眼见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改革开放受阻，邓小平好着急，但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可以完全说了算。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获得杨顺坤等等军方的支持之后，通过南巡终结了和江泽民之间这种路线之争。何青莲分析说，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路线斗争这个词分量极重，百年以来一共有12次路线斗争，基本都是中共最高层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而多维网这一篇文章释放出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就是习近平对江曾的清算正在展开。何青莲说，江泽民、曾庆红一派入面，江泽民现在只是一个象征，党内势力现在只有这一派能够向习近平叫板，不满习近平的各种力量都寄望这一支势力出来和习近平对阵，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这种苟合，干脆将大树放倒，令到有反意者无枝可依。北京冬奥开幕在即，继日前爆出72例涉澳新冠病例之后，1月23号和24号两日再增加21例。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显示，1月24号机场入境涉澳人员12人测出阳性，都来自其他利益相关方，闭环之内3人复检阳性，其中运动员同随队官员1人，其他利益相关方2人。1月23号就有6名涉澳人员测出阳性，包括运动员同随队官员1人， 此前，北京冬奥组委会表示，截至1月22号进入中国的奥运会相关人员入面，已经查出72例新冠病例，当时运动员和随队官员还未发现任何病例。虽然北京当局说冬奥会将会在闭环入面举行，但是视频人文超指出，运动员和裁判之间有接触，有国际奥委会或者外国政府官员来，中方亦都要有相应的人员去接待，还有中方安排的观众亦都要上班回家，想要堵住病毒的每一个传播途径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北京冬奥闭环入面病例持续上升，闭环外面的疫区亦都不断扩大。上海官方1月24号公布当日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病例居住的凤贤区凤城镇幸福村八组被列为中风险地区。网传的录影显示幸福村已经被封闭，消息还说南桥百联商场人员被封锁3日2夜。官方通报显示病例涉及的轨迹包括百联南桥购物中心。记者1月25号联系到购物中心入面的一名商户，他说封了2日，所有的百联人都做了核酸检测，我们已经解封了，今日没有营业，听日的话还要看。此外，新疆、辽宁亦都爆发疫情。官方说1月24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增6例本土确诊，16例无症状感染者，沈阳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鉴于中共一贯隐瞒，实际的感染数字不得而知。据中共官方通告，截至1月25号10点，全国一共有高风险地区15个，中风险地区48个。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1月25号公布全球2021年度腐败感知指数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在满分为100的标准之下，中国得分45分。透明国际研究人员指出，中国虽然不是垫底的国家，但是它的腐败问题已经蔓延到国际。据美国之音报道，透明国际美国办公室主任卡曼 Gary Coleman 表示，腐败感知指数只是衡量国内贪腐，并不衡量国家之间的非法资金流动。他认为必须要用超越中国国界的眼光望向全球，才可以充分了解中国腐败造成的冲击。卡曼说，中国的腐败行为以外援和腐败合同等等方式进入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地方。报道还引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表示，中共国务院研究室、发改委、人民银行、国资委大概2年前的调研报告说，中国有15000多亿美元资产流失在海外，主要在西方，其中大部分在美国。估计实际的资金流失程度、资产转移的数额要远大于中国官方的数字。韩连朝表示，习近平没有从制度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所以贪腐不可能根治。透明国际研究专家曲奇卡指出，独裁政权作为压迫性政府，在反腐败的时候只是针对那些妨碍当政者或者危及当政者继续掌权的腐败现象，而且习近平反腐使用的手段是镇压和打击，不被包括媒体和公民社会等等发挥作用，所以很容易政治化。加拿大满地可的一名地产经纪黄永刚在今年1月初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在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想起了九字真言，并且诚心默念，最终在医护人员的惊奇之下康复出院。黄永刚在去年圣诞节前夕出现轻微的感冒症状，几日之后高烧40度，并且剧烈头痛。1月6号晚，他住入满地可的一间医院，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当时就用了氧气樽。1月7号黄永刚仍然呼吸困难，血氧值不到90。当日晏昼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已经属于中度，肺部感染比较严重， 肝功能唔正常，肝功能唔正常。医生表示佢哋亦都冇把握，并且话如果医唔好肝，就要转入重症室。黄勇刚突然间意识到病情比佢想象嘅要严重。喺无望无助之时，黄勇刚突然间谂起佢修炼法轮功嘅太太，平时经常同佢讲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嘅九字真言，可以化解危难。以前佢一直唔相信，当时谂唔到更加好嘅办法，所以决定试一试。喺佢默念九字真言嘅期间，佢睇到一啲奇形怪状、乱七八糟嘅生命，好可怕。不过佢亦都感觉到嗰啲生命伤唔到佢。八号上昼，医生话俾黄勇刚知，肝功能指标趋向稳定。嗰日晏昼，同样系修炼法轮功嘅会计师 Kelly 打电话同佢报税。黄勇刚问 Kelly， 自己并冇修炼法轮功，净系默念几个字就可以得救，系咪太着数啦？ Kelly 解释话，佛家道人系唔讲条件，冇代价嘅，就睇你个心。而且你对大法表现出虔诚同尊重，会带嚟善报同福寿。你嘅内心充满正能量，邪气就冇办法入侵。真善忍呢几个字几正啊！黄勇刚决定继续默念，念到十几次嘅时候，眼前出现一大片乌云。之后佢见到一啲闪亮嘅光环从乌云上面落嚟，这个景象持续咗半分钟，令佢增加咗信心。一月九号，医生话佢知肝功能基本正常，血氧开始提高。一月十一号晚黑五点钟，医生惊讶咁发现黄勇刚可以出院啦。喺乌克兰兵凶战危之际，中共一月二十三号派39架军机飞入台湾西南方嘅防空识别区，引发佢会唔会趁住乌克兰紧张局势之际武力犯台嘅猜测。对此，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会或者不会，在于有没有准备，在于国际氛围有没有给予空间。台湾从来没有失去警戒，台湾不断地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和决心。而目前在印太地区，单单美国就部署了包括列根号、包括林肯号以及卡尔文森号三个航母战斗群。除了三个航母战斗群以外，另外也装配了两个轻航母，装载住 F-35B 垂直起降的隐形战机。所以单独美军在台湾周边的战力部署，就足以压倒性地取得优势。这个还未计日本自卫队的战力，以及早就表达会迟缓美军的澳洲。所以当国际在印太地区部署重兵，他呈现的就是不容许中国解放军错判，不容许中国武力侵犯台湾，不给予他任何空间。也都证明了台湾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供应链，更加是民主自由价值前线这几个重要性。而台湾本身除了防务的提升，强化台湾在国际的参与之外，台湾本身对于自由民主的坚持就是最好的武器。所以乌克兰是紧张的，我们希望不会爆发战事。但是如果中共要利用这个紧张的局势在台海挑起战端的话，那这个错判最后倒霉的一定是中国。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问乌克兰局势紧张，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这个问题真正应该问的是，当国际不容许中国武力进犯台湾的时候，习近平会不会做出令中国付出惨痛代价的错误判断。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